德连续，蒙恩惠，做随时帮助。
同敬拜，同祷告，贴近主心怀。
让我们来到施恩座前，欢迎来到施恩座前，弟兄姐妹晚安，我是林成。时间真的过得很快，今天已经来到四月底，明天呢开始我们有五一的长假期，也盼望在这个假期的当中，我们身心灵都有好的休息。虽然在内地相对来说疫情是比较稳定的，但是我们也不忘记在祷告的当中继续为全球的疫情来守望祷告。我们恳求主赐下他的医治怜悯，让这个疫情能够早日的止息。我想在任何的时刻，我们都可以举起圣洁的手为普世的需要来祷告。耶稣在教导祷告的时候呢，特别在马太福音论祷告的部分，这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段经文。耶稣说，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那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想过，其实每一天每时每刻，我们分出一段时间来到神的面前祷告的时候呢，其实我们是邀请神来到这个内屋的当中，而这个内屋也可以说是他的房间里面。在那儿我们可以与主相见，在那儿我们可以聆听主的话，这实在是一件非常奇妙的事情。这个内屋不一定是物质或者说具体的建筑物，我想在任何时刻，基督徒我们都可以感恩的凭着信心来运用神给我们这个特权，进到我们的内屋当中，我们来祷告。耶稣说，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那这句话呢，我想包含了两方面的意思。首先呢，这个关上门呢，我们可以说是把世界呢关在屋外，关上门，我们进到内室去祷告。同时呢，我们也可以从世俗的烦扰思虑当中退下来。关门好像我们与外界有一些的隔绝，但是这种的隔绝是帮助我们安静独自的在这个内屋里与神亲近，暗中的来向他祷告。而很重要的，关上门在内屋祷告，我们也要知道天父是我们祷告的主要目标，同样也让我们体验到天上的父和我们同在。所以单独的亲近神，这是我们每一天在任何时间，弟兄姐妹，我们都可以操练的功课。那这只是开始而已，那弟兄姐妹，我们真的还是需要花时间去体验，去察觉主的同在，而且要向那暗中查看我们的天父来祷告，而且满心的相信他知道我们渴慕他的引导，他的帮助。同时我们要相信他一定会侧耳倾听我们的所求所想。之后呢，圣经告诉我们，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这是一个何等大的应许。在暗中可能没有人知道，在黑暗的地方，甚至在一个角落，无论在哪里，原来圣经早就应许我们，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是的，天父看见你我的祷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是白费唇舌。生活当中，即使我们处于一种困倦当中，有的时候我们奔波，有的时候我们忙碌，但是神回应我们的祷告，这是一个理所当然的事。那弟兄姐妹，暗中祷告天上的父，跟着神会在我们心里暗中的来做工。主耶稣也应许他要与我们同在，引导我们进入内屋，他就和我们在一起，教导我们怎么样祷告。借着耶稣基督，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他的施恩座前。所以我们可以怀着一颗更单纯的心，全心的来信靠。我们在主的面前向他承认自己的软弱，承认自己的过犯， 同时呢，弟兄姐妹把我们个人一切的需要交托给他。是的，当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向天父祈求的时候，在主里面的祷告就不会徒然了。愿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常常想到圣经当中主的话给我们许多宝贵的应许，让我们可以更加专一的来祷告。
耶和华呀，求你查看我，试验我，熬炼我的肺腑心肠，因为你的慈爱常在我眼前，我也按你的真理而行。阿们。正在收听的是诗恩座前。
公祷，
接下来呢，我们就要一起呢来关心普世宣教的需要。那么这个星期呢，我们在祷告当中要特别纪念在穆斯林群体的这个宣教工作。那因为是穆斯林群体的工作呢，今天很特别，我也邀请电台的杨天成老师，因为他负责一档的节目叫恩典与真理，主要呢也是向回民的同胞呢来宣讲福音。那么我想请天成老师呢稍稍来分享一下，为什么我们真的在祷告中呢来纪念穆斯林的宣教工作，特别是这一段我知道是一个他们的斋戒月哈。
对，
有没有一些重点？
对啊，非常感谢林成牧师能够在这个当中让我来分享有关穆斯林，因为这一段时间呢是穆斯林他们这个斋戒月的时间，就是4月13号到5月的12号这一段时间，他们非常虔诚的来去敬拜他们的这个阿拉。但是呢，我们知道穆斯林呢，他们在这一段期间呢很虔诚，但是呢，他们跟主呢好像是有一定的距离。所以呢，我觉得我们需要认真的来为他们祷告，能够真正的在这个敬拜的当中遇见主。第二呢，就是距离，就是我们知道我们跟主的距离是有远有近，对不对？但是他们呢，就是没有这种距离感。所以我们能够真诚的为他们祷告，能够在这个当中能够遇见主。
所以我想今天呢在这个公祷的里面呢，我们就特别来纪念穆斯林群体的事工。那么刚才天成老师也分享这个斋戒月他们这种敬虔的态度啊，但实际上他们虽然渴慕，但是并不是认识真神的。
对，
那么让他们有机会呢在这个寻求的过程中有机会呢真的能够离弃黑暗归向光明，我们为他们来祷告吧。天成老师，我们一起来祷告。
好，
请天成老师先带领我们祷告，之后呢我再来带领大家一起祷告。
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主你的恩典，感谢主你让我们在主的里面我们能够认识你，更是透过我们的在主的里面我们一起来同工，一起来服侍，更是我们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恩典能够去服侍这些还没有信主的同胞。愿主你亲自来怜悯，你来坚固让我们能够在你的里面能够有这样的心来专门为他们祷告，特别是在这个斋戒月的当中，也愿主你自己透过我们的祷告，你的灵也临到他们，因为主你希望人人得救，你不希望一人沉沦，你要拯救那些在圈外的那些羊，让他们能够归向你。抓着求助你能够在这个斋戒月的当中，你能够寻找他们，能够拯救他们，让他们能够真正的能够认识你，能够归向你。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
阿们。天父，我们继续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特别想念到在穆斯林群体的宣教的工作，主，我们切切地来仰望你，特别在这一段时间，主啊，我们恳求你格外来赐下你自己的真光，让这些穆斯林的同胞们，让他们有机会能够听见福音。主，我们这个时候也特别纪念在穆斯林群体当中的宣教的工作，许许多多默默无名的宣教士，他们在那里为宣教努力 的时候，主啊，愿主也坚固他们手所做的工。我们也恳求福音的真光照亮在穆斯林群体的当中，我们也盼望他们真的能够早日来认识这位创天造地的主。我们在你面前献上仰望，谢谢主，我们在你面前同心的祷告交托，靠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有一天我忽略了祷告，我将失去信心之火。马丁·路德。您现在收听的是诗恩座前。
接下来呢，我们继续从圣经当中来学习一些的祷告典范。过去呢，我们一直查考圣经人物的祷告生活。 那么今天呢，我们开始要谈诗篇的一些内容。那当然，诗篇大部分的内容都是祷告、感谢和称颂神的话。如果每一篇要详细研读呢，大概我们没有太多的时间，但是可以从诗篇的祷告当中，弟兄姐妹，我们可以一起来学习。特别是诗篇第三篇呢，是第一篇的祷告诗，但是也有一些解经家呢有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呢，按时间的次序呢，第三篇呢应该是在第51篇还有32篇之后。所以呢，我们从今天开始呢，我们一起来思想这个诗篇当中的祷告哈。那么如果要了解这三篇诗篇的背景呢，其实要先读撒母耳记下的11、12章。从这些经文当中呢，我们知道大卫犯了罪，先是奸淫，后来为了要遮掩他的罪行，又犯了杀人罪。所以先知拿单呢，奉神的差遣当面去斥责大卫，大卫就谦卑的认罪悔改。而51篇呢，就是非常著名的大卫的一个懊悔认罪的祷告。那么32篇呢，则是蒙赦免而感恩的话。神虽然赦免了他，但是呢，他仍然要承担罪的后果。神借先知的口说，刀剑必永不离开你的家。后来大卫的儿子亚沙龙真的背叛了他，不过他仍然甘心接受神的刑罚，因为他知道神已经施怜悯赦免了他的罪，心中便满有平安，可以安心的来依靠神。所以我们先来思想呢，诗篇第51篇呢，不肯承认自己的罪是人之常情。想想看，有谁愿意把自己的过错公开呢？如果在社会当中有权势的人更不肯承认自己的罪行，大卫却因着圣灵的感动承认一切所做的恶事。大卫的认罪证明呢，他是怕神过于怕人，为的是要得着清洁无愧的良心，所以他愿意降卑。只有认罪才能够免去心中的这种罪。这篇祷告呢，我想我们可以好好的来学习的。首先呢，大卫求神开恩，大卫坦诚地向神求赦免，没有任何的托辞、借口或者怨怼的话。他如果要在人面前顾自己的面子、脸面，就一定会想方法为自己的罪找借口来辩护。大卫知道他可以在人的面前保全自己的名誉，但是他却不能够在神的眼前逃避罪的控告。大卫知道神的性情，于是按着神的慈爱、怜悯和丰盛的恩典来求赦免。啊，这是唯一能够将罪洗除净尽的一个方法。那大卫知道自己的罪不仅害了人，更得罪了神呢，所以他承认拿单的指控，自己说这罪是藐视神，是得罪耶和华。他说，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他也认为他所做的一切都在神的眼里是赤裸敞开的。他说他是在神的眼前行了这恶，神的责备和判断是公义清正的。他承认自己的本性是从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只有创造人的神才能够使他重新内里诚实，再得着那心中的真智慧，免去良心一切的不安。同样在诗篇51篇，我们看见大卫的祷告，他求神洁净他。大卫求神用牛膝草洁净他，这是指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们必须用牛膝草把羔羊的血打在门楣上、门框上，使那杀长子的使者巡行时不致进入那一家去击杀长子，如此可以免去神的刑罚。那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一样，我们需要常常的警醒，常常的认罪，求神用他的宝血天天的来洁净我们，让我们的心比雪更白。神是无所不知的，神也是鉴察人心肺腑的神，只有神才能够涂抹我们一切的罪孽，只有他才能够为我们造清洁的心，让我们里面有正直的灵。 罪的问题解决之后，才能够得着救恩之乐，而且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那么这个星期呢，我们在施恩座前祷告的里面呢，每一天我们为个人祷告也是如此。每一次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需要求神光照我们，求神鉴察我们的心思意念，让我们里面真的能够没有任何的隐瞒。如果有罪，我们需要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他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也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想这是神的应许。盼望透过诗篇51篇大卫的祷告，也提醒我们，让我们在神面前谦卑，也同样从得救恩之乐。
祷告就是安息在神的爱中，全神贯注聆听他在你里面安静微小的声音。盖恩夫人，
你正在收听的是诗恩座前。
为万人代求，
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在祷告中来分享肢体的需要。那么这一次呢，我们都是透过施恩有一个祷告群发来的代祷事项，我们也谢谢主，也为着每一个祷告群的组长来感恩，因为知道这些组长还有组员每一天真的非常的忠心啊，一起的祷告，一起发送代祷的需要。我觉得神的恩典实在是奇妙的，虽然在不同的地方，但是我们主内的家人在祷告的里面，我们可以一起的扶持和有需要的人一起同行。那祷告群微信祷告群发来的，他说请家人为一位黄弟兄来祷告，弟兄的身上有家庭还有服侍的担子，求主让他能够在神的面前有清楚的呼召和带领，而且能够看到自己在家庭中的责任担当，并且有从神而来的能力啊，特别是维持家庭还有教会服侍的平衡。我们为这位黄弟兄来代祷。那么另外呢，他也特别提到为黄弟兄的大儿子祷告，这个孩子现在15岁啊，在外地打工，承受不了工作的重压，孩子想重返学校读书，求主来保守，求主来开路。那么另外呢，我们也特别纪念一位刘弟兄。那刘弟兄呢，他的精神病复发，进入了医院治疗当中，父亲呢刘老弟兄非常的孤单，求主也安慰弟兄的心。我们特别纪念这位刘弟兄，也纪念他的父亲。另外我们也为一位孙姊妹来祷告。那么孙姊妹呢，她特别分享呢，她说这个在教会婚礼的时候呢请的是教会的圣乐，那但是呢姐妹接待了主做她个人的救主，婚后就不聚会了。那么现在呢，离开了信仰，经常和家人吵闹，求主挽回他的心。我想这位姊妹呢，在信仰上是非常软弱的，我们求主也坚固他的心，让他能够回转重新的来接待主，认识主。我们一起同心的来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在这里特别纪念黄弟兄，知道弟兄担任教会的侍奉，而且也有家庭的责任。主啊，我们恳求你格外来兼顾弟兄，让他在家庭还有侍奉的里面能够真的找到一个平衡，让他在时间的分配上，在各方面的精力上，主啊，都求主为他来预备，为他大儿子希望能够复学。主，我们再次来仰望你，我们也深信主啊，你要为这个孩子来开路，让他在 回到学校的时候重新能够珍惜这些受教的机会，我们仰望你。主，我们这个时候也特别纪念这位刘弟兄，知道刘弟兄现在精神病复发啊，进入医院治疗当中。主啊，也为他的父亲祷告，父亲老弟兄觉得孤单，主啊，求你格外来安慰他的心，与他同在。当他孤单的时候，主啊，让他知道主你与他同在，你陪伴着他。也为弟兄在医院里面的治疗来祷告，求主让这个病情能够很快的有效的控制。我们也特别纪念孙姊妹，知道原本是接待主，但是现在却离开了教会，甚至不再聚会，改信其他的宗教，家人之间也没有和睦。主啊，我们切切的仰望你，我们求你的恩你的爱再一次临到他，挽回他，让他的心再一次可以全心的来归向主，把孙姊妹还有把他的家人都交托在主的手中。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交托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让我们学习与主对话的祷告，而不单是对主演讲的祷告。罗莎琳·瑞克，
你正在收听的是诗恩座前。
很快我们今天诗恩座前节目时间呢来到这儿告一个段落，明天开始呢我们有一连串长假期，愿主也保守我们出入的平安。当然也鼓励弟兄姐妹呢，在假期的时间我们仍然在各地为主做美好的见证，在祷告的当中也能够警醒守望。若是你有需要代祷的事项，鼓励你可以透过短信13229966022在前头注明施恩，把你的代祷需要和我们来分享，或者可以透过电邮详细的把代祷的需要告诉我们。我们邮箱地址是汉语的拼音施恩 at 良友点 net， shien at 良友 liangyou.net。 好，在主祷文和诗歌当中和你说再会了，愿神赐福你。
马太福音6:9-13，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